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上个礼拜就跟大家分享到教会的老姐妹就被主接去了嘛。其实上个礼拜呢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发生了哈，台湾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女作家，那就是琼瑶嘛，那她大家都已经知道新闻了，她自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就留下了一封的遗书，那这个遗书里面的内容呢很可圈可点的啊。为什么叫可圈可点呢？她说她自己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份的遗书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复杂，真的说实话这个感觉非常的复杂。第一件事，对于琼瑶这个人本身啊，我自己从小就没有什么好感，这可能要得罪一大票这他的粉丝们啊。我从小就对这个人没有特别大的好感，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自己在念中学的时候吧，琼瑶的小说是开始在国内流行。当年我念中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大概就80年代末没到90年代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很多这种书呢从那个各种途径流到这个国内来，那也有各种这个可以说是小作坊啊，印一些盗版的书吧，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学校里面的一些同学们呢，他们也都像学生嘛，大家也没什么钱，所以都经常买这种盗版书看，可以说是流行的非常的疯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刮起了一股这种琼瑶热吧。我还记得当年我们班里头大概二三十个女生吧，因为我们班一个班五十多人，二三十个女生呢，琼瑶小说传着看，就一本书，假如是新书的话，从第一个传到最后一个，估计可能已经传到就变成旧书了，而且似乎有人三读四读，好像都爱不释手啊。我当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对这种东西都特别没有任何的好感。其实一个是女生看琼瑶嘛，男生看什么呢？看金庸古龙。所以呢，这就是严明同学，我当年哈，我们这些小伙伴们都在干的事儿。那你说我有没有看过呢？我还真没看过。就是我是一个特别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挺各色的那么一个人啊。当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是神在我心里头，虽然我并不懂很多的真理，我圣经的知识也没有很多，也没背多少圣经的金句哈，这东西都没有。那真理的装备可以说是小白，对。那因为也没有教会生活嘛，那只是自己相信主，在生活当中经历主，就这么简单。没有像你们大家现在这么幸福啊，那所以呢，但是我自己心底里面有一个特别清楚的一个概念，一个意志吧，绝对不能碰任何上瘾的东西，哪怕是书、小说、烟酒糖茶，我都不会碰，甚至是可乐。因为当时你知道吗，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没多久嘛，可口可乐这个东西呢其实刚刚开始普及，可能现在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听众朋友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严明小的时候呢第一次喝可乐是什么时候呢？是在这个首都机场，当时是因为我的姑姑嘛从香港回来，所谓的叫做外宾哈，外宾呢在首都机场，那个时候是首都国际机场刚刚建成没多久啊，那就好吧，我们送行，送他飞回香港。就送行的时候呢，因为到的早了，因为当年也没有出租车啊，那个都是可能好像是怎么弄的一台车我都不记得了啊，是我父亲单位的可能哪个领导啊他的车借来的，结果就车了我们一车人，拖到这个首都机场。 那当时因为也对时间上面掌握的不是很什么很精确吧，因为当时那手表其实都是奢侈品哈，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的那个 Chanel 啊什么 LV 啊这种的，当时能有一块手表都已经觉得哇很厉害了哈。那所以呢到了机场之后呢就早到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一个表姐，我们俩人就是跟着去送行嘛，就发现早到了，飞机呢好像至少还有一个小时才会起飞吧。那你不能一群人都在这个候机大厅里坐着吧，那陪坐也不太像话。那我姑姑呢就说要不我请你们大家再吃个饭吧，也快到饭点了。那结果我们就在首都机场的某一个餐厅吧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其实吃了什么我倒不记得，但是呢你们小孩发现原来这个玻璃柜里头有可口可乐啊，那个时候玻璃瓶装的还是，然后姑姑就给我们俩小孩一人买了一瓶。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喝可乐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味道有一股药味儿，但是挺甜的。但是喝下去之后，我觉得肚子立刻就胀起来了。就你可想而知，一个小孩从来没喝过可口可乐的时候，第一次喝可乐，那年我是估计可能小对小学没毕业的时候，1980几年，可能80年代初期吧，可能大概84、83年的时候。对，那后来呢，就那到了中学了。现在说回来童谣的事儿啊，一下子就风靡了整个的我们的学校，同龄人嘛，男生看武侠小说，女生看言情小说，基本就是琼瑶的小说啊，就没其他的人的。那结果就是这样，但是我发现一件很要命的事儿，所有这些看过琼瑶小说的这些我的一些女同学们哈，就一个个都开始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用我们当时另外一位冷眼旁观的一哥们儿的那个话语就说，他们现在都怎么就变成妖里妖气的因为你知道这个琼瑶的小说我是真没看过啊，就是你想说人家不好至少你也得看一眼吧，但是我是真没看过。但是风文呢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观呢，婚姻的价值观，爱情的价值观其实是完全不对的啊。那再加上琼瑶本身他自己这个人，他我就不说了哈，很多的各种的传闻嘛，我也就懒得去管。但是我能看到一件事，有什么就跟我很要好的，当时还没有那种什么男女之情吧，比较好的朋友，有两个女生特别喜欢看这种东西。看完了以后，我很明显，当时我能感觉到，最开始你想一个刚上初中的小姑娘，因为能考得上初中，我那间重点中学那都不是一般人哈，都是尖子里头，不知道拔了多少回的尖子。眼睛是很灵动的，但是呢看了几本琼瑶小说之后，我就发现整个里头那眼睛里头就没光了，光就暗淡的，要不一天到晚就是弄点伤春悲秋的，就林黛玉那种忧郁的哈，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啊。我就一下子，这是我的观察啊，我自己亲眼看见的，就是这个人他的情绪他的性格都在改变，这是让我很觉得很要命的一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就因为以后我又念过心理学要干嘛，我都知道说在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的那一个那么重要的年纪哈，看了这种毒草对不起啊，琼瑶的信这个粉丝们实在抱歉啊，就看了这种东西之后呢，就让人他的整个的那价值观有可能就被改变了，甚至他的性格都被改变，他觉得可能书里面那些的女主角或者什么那个才叫做好，或者那个才叫做浪漫，或者那叫做甜美，或者那才叫做落后吧，我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是各种的，不管是虐还是自虐吧，啊，那感觉就是不太好。现在回头说到琼瑶，他现在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在遗书当中他自己大致上的原因，原话我就不说了，大致上原因就是什么？他就怕自己有一天浑身插着管子呀，或者是什么自己躺在病床上啊，又需要人照顾，很没尊严，或者是很痛苦啊，他怕这个。所以呢他就是自己选择啊，我暂时还能够没有到那一步的时候呢，我就先来把自己干掉了哈。至于他是到底是怎么轻生的我真的不知道哈，那媒体也没有很详细的报道。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看见，当我们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你就发现上个礼拜我所分享的那位老姐妹，哪怕她死了，哪怕她走了， 他依然还在他的葬礼上可以造就到我。可是呢，这一个所谓的女作家呢，她一辈子写了一堆的书，可以说呢毁人不倦哈、啊，毁了不知道多少，至少一两代的这个人，现在很多人还在有一些的东西还在滞留在他们的灵魂里头啊，扭曲的东西或者是奇怪的一些价值观，连他最后的结局依然还是对啊，给人家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当然你说我们都说中国人有个文化就叫做死者为大嘛，既然这个人都已经走了，何必再说人家坏话呢，应该厚道一点嘛。可是我觉得在神面前很多东西，好的就是好的，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没有什么好说的啊。不管是你因着自己心里面的各种的文化的因素、情愫，或者是对这个人的曾经的欣赏，或者他曾经影响过你都好了，但是呢以这样一种的方式绝对是不值得作为参考借鉴，甚至是他做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虽然他也在他自己的遗书上最后一段他也说啊，千万别学我啊，好好的去生活呀、啊，你们要热爱生活呀、啊。是啊，那既然你一边说自己热爱生活，另一边你又把自己嘎嘣了，那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很自我矛盾。那当然在这里我也必须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就像主耶稣所说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呢，全身就光明，然后你眼睛如果昏花呢，全身就黑暗。然后后面有一句话特别重要，他说你里头的光若昏暗了，这黑暗将是何等的大呢？如果一个人他里面的光是没有的，是黑暗的，他真的就完全在黑暗的里面。不管他在文学上，在他的各种的造诣上有多高，他所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能够造就人，只能够让人有更多更多无尽的伤感和遗憾。